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8月13号到8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中部法轮功芝加哥大游行，欲制止中共迫害。2025年8月16日，美国中部十多个州的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盛大游行，他们通过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呼吁人们关注真相，共同反对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正值八月旅游旺季，作为全美第三大城市的芝加哥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法轮功游行中，沿途得到了众多当地游客和居民的热情支持与鼓励。
美国中国人权报告关注三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美国国务院在最新的中国人权报告中对三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表示关注，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对国务院此举表示欢迎，并呼吁美国政府展开更多行动，帮助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警惕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报告在中国国内迫害人权部分指出，许多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以其他形式被拘留，其中点名三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分别是山东省胜利油田的高级地质工程师周德友、长沙的陈阳和曹志敏夫妇。
东京法轮功街头争先反迫害，日本民众声援。中共从1999年7月20号全面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持续26年了。目前这场迫害已经从中国大陆延伸到了海外。周五，日本东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走上街头，派发资料，征集签名，向日本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获得日本各界民众的支持。当天上午，东京都九段下车站前依旧人行如织，学员摆出的真相看板以及导出的旗帜十分醒目，同时他们通过派发资料征集联署解体中共 and CCP 签名活动，向民众讲述26年来仍在持续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民众在了解到中共各种手段的迫害真相后感到震惊，他们表示要让更多人来了解真相，支持正义。
近4.5亿华人觉醒三退，新西兰法轮功集会。冬日暖阳的周末午后，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及腰鼓队在奥克兰市中心庆贺4.5亿中国民众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人权律师 Kerry Gore， 4.5亿退党人士，他们已正确地认知到，没有中共，中国的未来才会更光明、更自由。中共的最终垮台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受到中国及其民众欢迎的时代。据统计，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2020年发起的打倒中共恶魔 and CCP 全球联署，至今已收到超过500万签名联署，在新西兰就有超过25万人响应。有民众在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残忍真相后激动致意。
修炼后出现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94年得法，在这31年的大法修炼中有很多收获，也出现过很多发生在周围的神奇的事情。下面我就说几件神奇的事。一，幽昙婆罗花开。 我和优昙婆罗花可能有什么不解之缘，它们时常在我的手上和我的周围出现。多年前的秋天，我家买了一些南国梨，有一天丈夫同修拿梨吃，看到一个梨上开了十几朵婆罗花，就给照下来了，并保存了这个梨。多少年后，这个梨上的婆罗花还在开放。我也看到过我家楼下的一棵香椿树上的一片叶子上开了十几朵婆罗花。我家有辆轿车，就是为救人买的，是我和丈夫的法器。2019年6月29日，我家汽车的倒车镜上开了19朵浅绿色的婆罗花，整齐地排成两排。那天是我妹妹搬家，天下着雨，汽车行驶在风雨中，可婆罗花丝毫没有受损。更神奇的是，我的两只手从2017年开始，至今共长出了25次婆罗花。2017年9月23日秋分这天，右手拇指关节长出了一朵。2018年9月23日秋分这天，丈夫的食指也长出了一朵婆罗花。2019年我的手上长出了三次，2020年两次，2021年11次，2023年两次，2024年三次，2025年三次。它们有时长在手背上，有时指甲上，有时手指或关节上，最多时开了三朵。我觉得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啊。二，灯自己就亮。我家卧室里有一个触摸式台灯，我有时对着卧室的门练功，如果卧室的门是开着的，一练功台灯就亮，并且自己来回变荡。我想练功身体是带电的，为了避免练功时台灯自己亮，就把台灯安了一个开关。今年端午节前一天，在晚上七点多天渐黑了，我也没点灯，就借着煤气的炉火炒花生米，没有看清就要炒糊了。这时厨房的灯忽闪两下，突然就亮了，让我发现花生米已然熟了。我及时关火，我好奇是不是丈夫开的灯，一看不是丈夫开的灯，因为他竟坐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明白了，师父方方面面都在看护弟子呀。三，万物皆有灵。一，暖气片不漏了。我家2006年搬到了这个二手房，搬来的第二年才发现房里的六片暖气片有五片都漏，弄得暖气罩和地面污迹斑斑，维修人员说修不了，只能换新的。搬完家好几个月了，屋里的摆设都固定了，大换暖气片可太麻烦了。这时我就想，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常人划分的，其实都是生命，是生命就可以沟通。我就坐下来跟暖气片沟通，我说你们在大法弟子家是很大的福分，我全家四口人都修炼，你们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有美好的未来。只过了两天，五片暖气片都不漏了，到现在都是好好的。二，大马蜂飞走了。2023年的一天，一群大马蜂在我家卧室窗外筑了一个巢，弄得玻璃上窗台上都是马蜂的排泄物，很不卫生。我就跟那些马蜂沟通，我说你们别在这里续窝了，给我家窗户弄得这么脏，你们去该去的地方吧，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美好未来的。第二天只剩下一个马蜂没飞走，其余的全飞走了。我又跟这个马蜂说了一遍头一天跟那些马蜂说的话，第二天这只马蜂也飞走了，可能我第一次沟通它不在场。我明白了，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三，木槿树上的逆虫不见了。我家楼下有四棵木槿树，有一年春季木槿树要开花时，树叶和花骨朵却被厚厚的逆虫包住了，这怎么开花呀？我就跟逆虫沟通，我说逆虫呀，你是生命，树也是生命，你们附在它的身上，让它不能生长，不能开花，这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呢？你们应该赶快离开它们，去你们该去的地方。 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美好未来。我跟逆虫沟通了两次后，逆虫就不见了。
积极面向主流社会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他在推广神韵过程中，师父要求先打开主流社会，学员这样做了，神韵的影响很快打开，目前已风靡全球，赢得许多国家政要的支持和褒奖，救人无数。事实证明，师父教做的一定是最对的。身处中国大陆，记得自己最早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主要的也是针对淳朴的乡下人，还有那些穿戴朴实的老头老太太，这样的人群比较好讲，不用讲太多就容易三退。再后来讲下去，发现这样的人群中很多都有同修讲过做了三退了。我意识到那些貌似在常人中有点社会地位的人，也应该抓紧主动去讲。当我面对这个社会阶层的人时，我发现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受过的大学教育还是派上点用场，因为这类人有的一开口就抬着身价跟你对话，你的回答让他感觉你有一定文化底蕴，或者说话穿戴得体，他一般不会小觑你，更愿意与你交流。当然救人最主要的是靠师父的加持，靠修炼人修出的慈悲善念。在这样的人群中讲真相，我不求数量，有时候会跟这样的人唠上半个多小时，从做人的理念、信神的底线、社会的乱象及生命的价值等方方面面谈起，最后自然引申到大法真相、三退的意义，最后水到渠成，友好告别。这也算我积极面向主流社会讲真相了吧。下面举几个给主流社会人士讲真相的例子。第一部分，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处级干部终于接受我的真相资料。一位县处级别的矿务局老干部，几年前我就给他讲过真相三退了。他去过台湾等许多地区和国家，出国期间他虽然没敢听真相，但他对那里的大法弟子有好印象，说那些人善良热情，你问什么事都热心帮助，让他很感动。我跟他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及被中共打压污蔑的事实，他同意三退了。可是我给他九平等真相资料，他不敢要，说他那身份家里来客人看见法轮功资料可了不得。以后我在公园经常碰见他，见面他会跟我打招呼，笑着问我工作进展怎么样，我就趁势再跟他讲几句真相。因为我发现有的人当时明白真相三退了，过一段时间他又糊涂了。有一家电器门市的老板就是，几年前我给过他江泽民奇人还有其他大法资料，当时他还很高兴地同意三退，过了两年再提起时，他竟说他忘了。有这次的教训，再遇见听过真相的，我也再讲几句，或者再送他新的资料。这位矿务局老干部就是，经过几年的时间，他终于接了我送他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答应回家好好看看。第二部分，退休的水利局长认可真相。这位男士高高的个头，戴一副眼镜，在广场的长椅上闲坐。我说，初春季节凳子还凉，送你一块泡沫垫着坐。我自己一边拿块泡沫坐那儿，一边顺手递给他一块，他很自然地接过坐了，并感谢我的善良热心。我说，您看起来也很善良啊。他说，何以见得我善良？我说，相由心生啊，你的面相打给我的信息就是这样。他说，你说对了，我老伴中年早逝，我一个人照顾老母，直到他98岁无疾而终，跟兄弟姐妹不攀不比，也算孝子吧。我说，您不上班吗？他说，我退休前是水利局长。我说，您看起来没有中共干部的官腔，在中共的体制内工作一辈子， 您对中共体制内的假恶斗了如指掌吧？他笑着默认。我说，中共暴政天怒人怨，老天要灭他，从心里退出来就能废除加入他时发过的毒誓。大法弟子劝人三退，不是搞政治，是让善良的有缘人不做中共的陪葬。法轮功您了解吗？他说，看过楼道里发的真相资料，有之前的真相资料做铺垫，这个有缘人很容易的就三退得救了。以后我送他九瓶等真相资料，还有护身符、真相台历，他都很珍惜的收着。第三部分，退休高中老师喜听真相。从早市买菜回来，不知何时眼前就走着一个穿戴很讲究的男士，拎着一塑料袋胡萝卜往前走。我跟他搭上话，就跟他讲真相。他说他退休前是高中语文老师，一贯知道共产党弄虚作假，法轮功肯定是被冤枉的。我跟他讲三退的意义，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问他要不要真相资料，他问我带着吗？我从包里拿出真相台历、真相册子、酒瓶、师傅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等。他高兴地收着，说太好了，他最愿意了解真实的信息，说他这些天都有阅读量了。从同修家回来，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前面见有一位穿戴时尚的女士，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我下车问她脚怎么了，她说脚上长个鸡眼，怎么也治不好。我说现在的药都不怎么好使。接着我跟她讲现在社会的乱象，她认可。她说她是蒙族高中退休的，见过的社会乱象多了。她深有感触地说，这个社会完了，没有希望了。我谈到法轮大法的理念，讲大法红传救人的盛况，讲邪党的造谣打压，他听了很激动。我送他真相 U 盘，说上面有他一个月都看不完的真相视频资料，他高兴地一再谢我，说回家一定好好看。当然他也非常高兴地答应三退了。讲真相中遇到的人，经常感觉到就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得救的，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是师父在慈悲救众生。第四部分，修道的资深老中医三退。有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年男士买了菜，坐在市场边的石阶上休息。我对他说，这石阶上应该很凉的。他说没关系，他就搭个边坐无妨。我递给他一块泡沫垫，他感觉我有点雪中送炭，很高兴地接过做了。因为这泡沫垫也不用花钱买，这东西常被用来包装家具，卖家具的市场外面都能见到。我经常随身包里装两块，自己做也送给别人做。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园里跟一位信天主教的女的讲真相，我们聊得很投机，她同意三退。末了笑着对我说，你这小小的泡沫垫也能起大作用，帮着你救人哈。我俩都笑了。接着说这位男士，我问他哪里退休的啊，他说他是当地医院退休的中医，他家是几代中医世家，到他这是第五代。他家不但是中医世家，而且他也从小修道，易经理论从小就学。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在部队做军医五年，后转业到当地医院，还是小有名气的。我问他现在退休了，还给人看病开药方吗？他说这几年就不看了。他说他开的药方是好的，可是现在的药材不行，以前的药材是山上采的，可现在的药材都是人工培植的，都有化肥农药的成分在内了，还有些假药材一次充好，所以疗效就差了，所以他干脆彻底退休不看病了。他还说现在是乱法末世，来看病的什么情况都有，有的一搭脉就知道是乱七八糟的附体，凡是这样的他都不给看。他说现在世道太乱了。我问他了解法轮大法吗？他说听说一些，但他一心学道家理论，也不想了解其他法门。我跟他讲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 以真善人为理念，您得对他有个正面的了解。我递给他一本天地苍生的大册子，他一开始还说不看，但还是忍不住接过去翻起来。这款真相资料制作精美大气，他翻看了一会儿就说要拿回去好好看看。他也同意了退出入过的团队，临别还一再谢谢我。第五部分，年轻的银行高管历经一个小时的辩论后三退。有一个年轻人在小区的公园里看手机，我走过去跟他搭话。这也是很开朗热情的一个男青年。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他是银行高管，算是高薪白领吧。我问他出过国吗，他说他们银行高管都不允许出国的，怕携巨资潜逃。我说中共制度下的中国人没有自由啊。我跟他很自然的就聊到了法轮功，谈到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践踏。他说他家的邻居阿姨就是练法轮功的，邻居是一位很好的阿姨，可是三番五次的被抓被判刑。阿姨的几个儿女因为母亲的原因都影响了学业，都没有上大学。那位阿姨也跟他讲过几次三退的事。他说阿姨学法做好人他承认，可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耽误了儿女的前程，这不是自私吗？所以他一直没有理阿姨说的三退的茬儿。我说年轻人啊，你那位阿姨也想照顾儿女呀，是共产党强行绑架她啊。做好人有信仰有什么错？是共产党的错，不是阿姨的错啊。年轻人说就骗共产党说句不练了不就可以了吗？我说这就是变异的文化，神传文化中没有这个东西，是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真理，尤其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更是这个理念。你想一个天上的神佛会撒谎吗？法轮大法是修佛的法门，真修弟子当然不会在压力下违背自己的良知信念。年轻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有点明白了，是我在我层次上不理解修炼人的境界，才会错误地认为阿姨自私吧。我说也不全是你的错，中共的暴政把敢言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都打弯了，真的不敢说是真的，对的不敢说是对的，久而久之说真话的倒被认为是愚昧了，而大法修炼人坚持真理坚如磐石。在与我近一个小时辩论后，这位年轻的银行高管选择三退，这个年轻的生命得救了。第六部分，年轻的保险公司高管认可真相，可是一听三退吓跑了。傍晚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看手机，我说年轻人上班忙难得下班休闲，做什么工作啊？他说是保险公司高管。搭上话他就跟我介绍保险公司的业务，我迎合几句就问他人是猴子变来的吗？他说当然，进化论不早就讲了吗？我说那人与猴子之间进化的中间产物长啥样咱不知道啊，现在的猴子怎么不变成人呢？他说那你的意思进化论是错误的？我说不止进化论，无神论更是错误的。共产党倡导的无神论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人们相信了它，所以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不相信人做天看，没有底线了，想干啥干啥。这位年轻的高管觉得我说的是很新鲜，说这理论从没听说过，来了兴趣，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也受过高等教育，得了很严重的病，西医看不好了看中医，中医看不好了看偏方，都没办法了，当年有病乱投医，经人引荐练了法轮功，所有的病都好了，从此以后在我脑中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轰然崩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天安门自焚都是中共摆拍的，是假的，要对法轮功有个正面认识。这位保险公司高管都听进去了，可是当我讲到要退党保平安时，他马上腾地站起来说退党那可不敢，要挨整的，说着撒腿就跑了， 也顾不得替我解释，是从心里退出邪党。很遗憾，由于我没来得及说清，让这位年轻人当时错失得救的机会。但我相信，如果有缘，这位年轻人还会遇到其他大法弟子讲真相，最后得救的。我们这个县级小镇大法弟子多，真相传得广，退党自救在我们这里早已悄然传开，大法真相资料随处在哪个楼道都会见到。当地大法弟子把救这一方众生视为己任，不辞辛苦地用各种方式传播着真相。我们这里仅仅是中国大陆的一角，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全球都会出现师父经文《法正人间语》中讲的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现，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愚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讲几个救人的小故事，作者有缘。一，七月五日上午出去讲真相，走到一个公园旁边，看到一对夫妻刚从公园出来，男士走路有点不稳，有60多岁吧。我走过去问，您的腿怎么了？他妻子告诉我，脑出血后遗症。我说，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两人都说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一听说法轮功，他们说，你和别人说去吧，我是当兵的，不信。我告诉他们，一分钱不要您的，大热天的，让您灾难来时保平安，都是为您好，听不听是您的事儿。我们师父让我们多救人，灾难来时别当中共的陪葬品，都是为您好。现在您的身体走路都不正常，退出来神才能保护您。共产党讲无神论，他们诽谤神佛，迫害信徒，大搞假恶斗，到处偷骗贪污受贿卖淫嫖娼，文革打死害死多少人，8964天安门用坦克压死大学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多邪恶呀，老天爷能让他这么害人吗？现在老天爷要灭他了，你入过的党团队如果不退出来，就会和他陪葬。说完他们都表示要退，我问他们姓什么，他们不愿意说，我就给男的起名健康，女的起名幸福，他俩听了都高兴地说行。最后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天天诚心念，身体一定有奇迹发生的。他俩一直走，我一直在旁边讲，讲完了我高兴地祝他俩平安，他俩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师父。二，一天在公园里有一位老大姐在看孙女儿，我过去和大姐搭话，您这是看外孙还是家孙？大姐说是孙女儿。我说这孩子还挺听话，不乱跑。大姐说这两个孙女儿都听话。我问儿媳妇儿对您好吗？大姐笑着说好，不叫妈不说话。我说还是您好，您是不是特别孝顺老人？大姐说你说对了，婆婆有两个儿子，可是老人都是我自己养着，小叔子不管，一直是我伺候老人。我说您晚年也会幸福的。大姐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呀？我说好也一辈传一辈。我开始讲大法红传33周年， 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健康，现在大法弘传到150多个国家，全世界都知道大法好，只有中共在迫害。当时1999年是江泽民出于妒忌法轮功，同时觉得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老百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教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我不修炼，我是做不到的。还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姐感到震惊。接着讲到了贵州平塘县藏字石几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我让大姐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大姐高兴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还告诉大姐，没有退的家人可以把三退声明写在钱币上或写在纸上，贴到显眼的地方，用真名、假名、化名等都可以，神佛看人心。让大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诚心念九字真言，大难来时命能保。大姐连声说谢谢，我说别谢我，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救人的。又一个众生听明白了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三，有一天去赶集，集上卖肉的有好几家，我看到一家肉很干净，卖肉的还拿个苍蝇拍子在轰苍蝇。我走过去说，您是个干净人，有好几家卖肉的周围都有苍蝇，苍蝇乱飞。卖肉的老板说，你买点儿。我说我不买肉，跟您说点好事，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老板说没听说过。我就讲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50多个国家，得到世界各国13000多褒奖，共产党都是假恶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5000多人，伪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让老百姓仇视法轮功。有的老百姓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不听讲真相，害怕，这都是中共宣传造假欺骗世人要达到的目的。1989年6月4日中共用坦克碾压死多少人，文革中有很多人被迫害死，中共太邪了。卖肉的老板说，现在的社会被中共搞成什么样了，贪污受贿、卖淫嫖娼都是中共党员，老百姓吃的喝的都有毒，没人管，不干人事，中共完了。现在世人都能明白中共完了。我告诉卖肉老板，现在天灭中共，你把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连声说退退，还有两个人是他的家人，也选择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一家三个生命得救了，获得了新生，他们将有一个美好未来。
手机是魔窟，作者大陆弟子。听了一些同修的故事，看了很多同修的交流，结合自己的教训，只想告诉大家一句话，手机是手雷，是鸦片，是魔窟。为什么说手机是魔窟呢？师父在转法文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们看到的物质型的手机表面上只是一个电子产品物件，我们看不见的灵体层的手机，空间里邪魔乱舞，妖孽横行，鬼魅无数。肉眼凡胎看不见手机里的邪魔，可是只要你拿起手机，就轻而易举地被他们俘获。为什么说手机能抓住我们呢？比如说，你想看看手机里工作群的消息，你限定自己看5分钟。但是当你看完工作群后，可能不自觉的会去刷刷购物平台，这时 琳琅满目的商品信息扑面而来，十分钟过去了。当你从购物平台出来，稀里糊涂的就进入搜索平台，眼花缭乱的新闻，黄金涨了，房价跌了，交通事故，十分钟又过去了。这还是有意志力能把控时间的人会到此为止，如果再放纵一些，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一天看个五六次，少则一个小时，多则几个小时。我们只是想拿起手机看一眼，可是结果是时间被手机偷走了，精力被手机消耗了，灵魂被手机腐蚀了，正念被手机毁掉了。日积月累，不知不觉，有的同修视力下降到看不清字，有的学法犯迷糊，有的没时间练功，有的病业倒下了，有的出事被抓了。只要你一拿起手机，手机就逮住了你，邪魔祸害即开始，它如鸦片一样勾引毒害你，让你在名利情的陷阱中无法挣脱。所以要抵制手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触碰，多远离。可是现在手机已经是人人必备的通信工具，交流载体，使用手机在所难免，但是又必须抵制手机侵蚀，怎么办？如果不想毁掉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机分离，人机意识。人机意识类似人鬼同屋，低龄干扰祸害人太轻而易举了，因为在一个空间场范围内，你把手机放在身边，就等于默许万魔在身旁，邪灵离你越近，控制你越容易。只要手机在你够得着看得见的地方，就会不自觉地去拿起，然后放不下，其实是魔在干扰你。放下手机，距离越远，危害越小。要知道，人生是经不起诱惑的。一个肉体凡胎，在万魔勾引之下，是肯定会被俘虏的。所以，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不要觉得自己拿手机没事。只要你是人，只要你去看，就是去求，邪魔就轻而易举地祸害你，何况千邪万魔呢？戏弄一个人太轻而易举了。很多闯过牢狱酷刑的同修却跌在了手机控里，百病缠身。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拿着手机学法没问题，肯定有问题，肯定会毁掉你，无人幸免。所以远离手机，少看手机，这是摆脱手机控的唯一方式。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工作需要啊，家人联系啊，购物省时啊，这些都是邪魔的阴谋诡计。非必要时关掉手机，必要之时看完消息，人机分离，人机一屋。
让绊脚石成为修炼上的垫脚石。作者：大陆山东弟子重生。我是98年走进大法修炼中的，27年的修炼路上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坎坷，来自家庭的、社会的、工作环境的、同修们之间的等等方方面面的干扰，搞得自己经常不高兴、生气、苦恼。可我一直将这些当成了自己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导致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走得很不平稳。后来经过多年的背法，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那些修炼路上的所谓的绊脚石，其实它是自己修炼路上的垫脚石。下面我将自己这方面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一、来自社会和工作环境中的干扰。迫害开始以来，在中国大陆，我们每一个大陆同修都会感到走到哪里都会很压抑，有时背后还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记得退休前有一次，单位领导突然召开职工大会， 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宣布要开除我的公职，开始心里有点害怕，对领导的错误决定不理解。当我冷静下来后，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就到领导家里讲真相，领导明白真相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当时也没将此事当成是提高自己的好事，而是当成自己修炼路上的干扰了，所以此事也没起到修炼中垫脚石的作用。还有一次，在邮寄真相信时，被邮局工作人员举报，被国宝和610绑架，被非法拘留六天。尽管在拘留所里，我把周围的人都劝退了，可是当时却因为此事，一段时间我生出了怕心，因为心性没提高上来，这个关就不好过，这个怕心也越来越重。看到警车，或每当走到当时警察绑架我的那个地方，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我就不停地背红营怕啥。师父怕啥这首诗我背了有上万遍，整整背了一年多，那颗怕心才去掉了。如果当时把警察的绑架当成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是去掉自己有怕心的机会，那么那次绑架就会变成自己修炼路上的垫脚石了。二，来自同修之间的干扰。修炼27年来，每当与同修发生矛盾时，第一念不是向内找修自己，经常出现与同修就事论事的发生争论，没有把师父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把握住。譬如有一次到同修家学法，当时看到学法大厅的地面没打扫，我就拿起拖把清理。同修从我手里夺过拖把，不高兴地说，这拖把不是拖大厅的，弄得我很下不来台。可我就是没脑子，二次犯错。这次我帮同修清理灶房台面上的垃圾，同修看到后更不高兴地说，大姐，你这是在打我的脸。我猛然一惊，我错了，错在哪里呢？我向内找，这是师父安排修去我爱干净的心，这颗爱干净的心走到哪里他都会跳出来表演，只要到谁家里，只要看到不卫生的地方，我都会马上动手打扫。殊不知这是修去我这颗爱干净的人心。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修人心的，可自己就是悟不到，总是犯修炼人不该犯的错误，所以自己的人心去得特别慢，更不会把这一切干扰当成修炼的垫脚石了，那么心性提高的就慢。三，来自家庭中的干扰。修炼27年来，家庭矛盾一直不断，我把家庭中的磨难一直当成自己修炼中的绊脚石，而没有把它当成修炼中的垫脚石，更没有想到这些都是来成就自己修炼走向圆满的阶梯。特别是与女儿之间的矛盾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尽管我做到了不跟常人一样对待，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能做到不发脾气，忍着让着女儿，可心里老是存在着有一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不能像修炼人那样做到祥和的忍，更没有做到面对矛盾无条件地找自己，也没做到认为100%是自己的错，所以这些年来错过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其实磨难只不过是在修炼中升华提供的一个垫脚石而已。结语：修炼没有偶然的事，生活中许多人或事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的，是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自己应该去反思，去谢谢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们在成就自己，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发狠的人，他们在帮自己消去业力，帮自己提高，是自己提高的垫脚石，自己就应该感谢他们。遇到矛盾多找一找自己修去不足，尽快提高上来，把这一切都当成自己往高层次上长功的垫脚石，一切不正确因素都会立刻灰飞烟灭，所以应该把自己过的每一关都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今后我一定要做到把所吃的苦 当成走向成功的垫脚石，相信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修炼，要把苦难当作甘露，把磨难当作历练，改变心态，过好每一天。因为那一块块消去的业，一个个修去的人心，确确实实就是助力自己修炼提高的一块块垫脚石。世间的一切都不是修炼人所追求的，只要信师信法，放下生死，坚定正念，任何苦难都会化成修炼升华的垫脚石。个人近期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控制欲的危害，作者风清。在中共邪党社会里长大的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有控制欲。因为在这个颠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环境里，耳濡目染都是中共被灌输的歪理邪说和谎言、暴力、黑社会的流氓行径。对于生活在这个到处都弥漫着精神毒素的社会中的人来说，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毒害。控制欲就是在一种错误思维指挥下，长期欲望膨胀形成的。因为它的普遍存在，所以也可称其为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我们作为修炼人，就是从邪恶的党文化中走出来，回归传统。我们就得在家庭环境和社会交往中去寻找、发现自己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和不好的行为。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言行中，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习惯，而且自己已经觉察不到了。随着欲望的不断增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防御力。而且运用起来娴熟的已经不用思考，根本不愿停下来反思自己、改变自己，所以就不好修。下面我们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分析一下控制欲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中包含的人心执着和危害。一、控制欲的表现形式，对家庭成员的控制。控制欲有大有小，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家庭中，有人可能就有对家庭成员的控制欲，要么是家长对孩子的控制，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孩子、改变孩子、教育孩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要么是情绪高压，表现在夫妻之间的控制，一方习惯性的高压一方，达不到自己要求就不高兴，就指责、唠叨、发脾气。要么是儿女对老人的控制，嫌弃老人脏、不讲卫生、生活习惯不好等，强行要求老人改变。如果是亲生儿女，可能直接责怪、呵斥老人；如果是儿媳、女婿，可能不会直接对老人不敬，但心里不高兴，就去逼迫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去做出某种不孝的事情。对本地域人员的控制，在大中城市中都有按区片划分负责的协调人，有的个别协调人会控制自己区内的同修，比如不让本区同修去参与其他区那里的集体学法交流，不许参加别的区同修组织的正实法的项目。在他看来，这是对自己区内的学员负责任。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说，学法是自愿的，如果学者自心不想如何如何，那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出现矛盾。 师父对学员都能放开手，让学员自愿参加，我们的协调人怎么不能放开呢？对圈子的控制，因为有的修炼人喜欢学人不学法，喜欢听小道消息，喜欢听别人演讲，喜欢崇拜有功能的人，喜欢加入什么群等等，那么这就给了在某些方面有控制欲的人市场。爱传小道消息的人就会去找那些爱听小道消息的人，形成一个圈子，有演讲口才，并想通过演讲吸引更多的人追随，口口声声是帮助别人提高认识，其实是显示他自己。为什么这些现象多年来屡禁不止？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各有所求，有的人喜欢做大事，喜欢出风头，就在网上建立各种群，以显示其群主的能力。近期民会编辑部刊发的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的通知，不就是揭露了那些高级通讯员、总协调等人的不法行为了吗？不管他们是不是学员，关键是这种魔性能量能够带动一批学法不深的学员跟风，甚至引导他们走向歧途，背离了返本归真的大愿。二、控制欲产生的根源。控制欲关键来自于控这个字，控在人的心理层面就有控制和驾驭的意思，这就和宇宙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相抵触。在九评共产党中，作者给中共总结出了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所以控也是邪恶基因之一。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说，大法是圆融的，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直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道家修真何止不是修真善忍，而佛家修善又何止不是修真善忍，其实只是表面形式不同而已。按照师父对宇宙特性圆融不破的开示，我悟到控也是与邪、骗、煽、斗、抢、痞、贱、灭相连的，也就是说控中有这些邪恶因素，控是和真善忍相对立的，所以作为修炼人能不对此提起重视吗？三、控制欲对自身和被控制者的危害。控制欲本身就是人心强大造成的，其中也隐藏着很多执着心、自私、自我、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强，这对于修炼人来说个个都是应该去掉的人心，应该放下的执着。随着修炼接近尾声，如果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恐怕会断送了自己修炼的机缘，多么可怕的心魔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人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之后，那么他就很难自拔，马上这个心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他就什么都敢说了，我就是佛了，你们不用跟别人学了，我就是佛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师父讲的法是有很深内涵的，举一反三，我们找一找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呢？对被控制者来说有什么危害呢？首先，这种控制让被控制者失去了自我，要么是被恐惧心降服，要么是被欢喜心吸引，要么是被动的失去自我的服从等等，这些不都是因此产生的执着心吗？在这个欲望形成的圈子中迷失着自己，师父的讲法就是试图敲开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层层观念硬壳，而我们还给自己往头上套，这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四、师父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 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去修炼，去掉自己在人生经历中已经形成的各种欲望执着心，最后成为一个觉悟了的人，大觉者，得道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讲，我听见李老师说什么东西了，大家围着听，他在那儿讲，用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传小道消息，什么目的呢？还是显示自己。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的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师父告诉我们，传小道消息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本来传小道消息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可是当人们习以为常，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的时候，就意识不到是做不好的事了。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他一看别人出了功能，他就更着急，他一味的追求功能，追求天目，追求能治病。大家想一想，这和我们宇宙中的特性真善忍相差多远呢？整个都是背离的。说严重一点，他在练邪法，可是他是不自觉的。我们把自身所有不自觉的东西都修去后，才能成为觉者。那么我们身上还有多少不自觉的欲望和执着呢？我自己也是应该清醒的向内找自己的。只有向内找，才能看到他们，去掉他们。说到控制欲，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控制别人，而是控制自己，把自己贪吃、贪睡、贪清闲的安逸心控制住，把自己的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控制住，把争名、争利的心控制住，把自己对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孙辈的情控制住，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这才是师父想要的，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自己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请指正。
挖出自我明心抱怨心，作者华一。我修炼至今28年了，回过头来看，多是修表面了，大法的事没少做，却没在实修上下功夫，掺杂着人心在做事。遇事嘴上说找自己，就像掸掸灰尘一样，执着心还被包裹着，给外人感觉表面挺光滑的。我一直认为自己不算那种自私的人，在人中不争强好胜，从小到大心甘情愿地为别人付出，钱物方面也挺大度，修炼了觉得在利益这方面不用剜心透骨的割舍。有些执着心没被触及时不表现出来，要修去时就会有事情发生。婆婆一直跟小姑子生活在一起，婆婆住院时，丈夫让我拿钱给小姑子，给了小姑子2回钱，没怎么动心，丈夫还让拿，心想婆婆住院也没花多少钱，都拿几千了还让拿。婆婆一年有90000元的工资，在小姑子家就吃口饭，用不了的用，而且有医保，看病花不了几个钱。他们家一个月收入那么多钱，花那点医疗费，我给钱就接。小姑子还对我说，嫂子，妈有工资，其他姐妹谁给的钱我也没要，就收你的了。嫂子，你真讲究，做得真到位，真是冲我的心来的。我表面附和着，心想，别人的钱不要，就要我的， 啊，这不明摆着去我不平衡的利益心吗？这心还得修啊。在大法中修炼，我逐渐认识到，思不只在利益方面表现，求名也是思。比如买东西，为了让商贩认同大法，任他多要钱也不计较，处事上有意吃亏，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还很受用。虽然是为了正实法，实则掺杂着名的心在里头。有时常人利用法轮功的善良，一味的在我们身上索取，也是让常人造业，还是资。读有师父评语的《什么是真正的善》那篇文章，我体会到同修谈得非常理性，纠正了常人的不正确思想，没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们应该由人中的善良升化到慈悲，不让众生造业才是无私慈悲。思是旧宇宙生命的属性，新宇宙是无私为他的。大法弟子在人中修炼，修炼好的部分同化过去了，没有完全同化过去时，还是旧宇宙的一部分，还有充分的人心的，有时还要剜心透骨中修去。我悟道，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历练同化的过程。回顾修炼中的一些不正确状态，逐渐的在归正，但还有多年形成的顽固观念，时不时的还表现出来。虽然在法中知道修心忍让找自己，但有时还向外看，用人的理衡量表面对错，和同修配合做事有时会有矛盾，有时会被冤枉，不平衡的心就表现出来了，抱怨委屈全流出来了，花钱时也能触及埋藏很深的利益心。总之还是自我名没放下。现在我真正的把这些执着心冒出来时当作是好事，下功夫修去它。我发现心胸扩大，理性升华时，那些执着不再是大山，非常的渺小，心会坦然的不动，同修间的包容，有时见面会感到非常亲切。是同修慈悲的场影响着我。我还发现眼里不记别人的过，心里总能装着对方的好，自己的天空是晴朗的，乌云就会散。新宇宙是为他的，修出宽容无私的境界，师父就带着弟子提升。
背法默写法的一点修炼所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上有不少的交流文章谈到，通过背法修炼者自身会发生很大变化，因而督促同修也来背法。我也是在同修的督促下开始背法的，现在每天都是背着学转法轮，其他各地讲法是通读，新经文一般也是背下来。我认识到背法真的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法、同化法，因为背法时需要心态平静祥和，需要念力高度集中，每每在全身心的投入背法中时，才能逐字逐句的背下来，包括背下标点符号。保持平静祥和、念力集中，本身就是在一种好的修炼状态中了。加之在背法时同化法以后，法力的显现那是相当惊人的，真的不可思议。做到坚持背法后，能时时提醒自己修心修己，遇事做到向内找。坚持背法需要意志力，需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能干扰背法的强大毅力，而这个坚持的过程就是在修炼提高中。在此也是真心希望同修下决心去背法， 亲身感受一下背法带来的变化吧。抄法、默写法也是有助于德法、同化法的一种好方法。过去我是抄法，现在我是默写。默写的行数、页数跟转法轮的一模一样。先是静静的背法，逐字逐句的背，标点符号也要熟记。背完后开始默写，我是背一句，默写一句，以防出现失误。学法不在形式，只要学法入心了，同化大法了，怎么学都是可以的。在背法的时候，大法的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时，就不会溜号走神了。默写的时候更是进入了相当好的修炼状态，口中背着法，心中也念着法，眼睛看着法，手在工工整整地书写着法。一次帮助同修过冰野关，次日我身体出现了不良症状，浑身无力，头痛，心跳，头疼的脸脖子都不敢转动，说话也不敢大声说，还睡不着觉，向内找啊找啊，那个不良症状依然不减，还在持续着。当时突然想到当天还没有默写法呢，我端坐在书桌前，先是认认真真地开始背法，背完后一笔一画地默写，默写完一行后检查是否有误，无误的话继续背法默写法。记得那天我也就默写两行，奇迹出现了，那个头痛的症状一下子就没了，接着神清气爽，完全好了。后来我发现，只要开始默写法，我的身心都是在一种相当的美妙境界中，身心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学法，都不要走形式，背法、抄法还是默写法，都是为了更好的指导我们的修炼，要做到真正自己在学法、得法，这样才能同化法，才能更好的做好该做的。以上是学法时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浅谈清零行动等中的选择，作者大法弟子。中共的清零行动还在继续，有的同修在压力面前妥协了，有的同修被家人逼迫签字了，有的同修不堪骚扰默认了。这里想与大家分享的是犹大的故事与启示。加略人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也就是说犹大是上帝恩典的爱徒，是被青睐与器重的，更是被蒙恩与呵护的。犹大名字的意思是赞美，上天给了他被褒扬与赞美的机会，他有机会成为圣徒，而他自己走向了叛徒。据记载，在逾越节之前，犹大与祭司们签了合同，要将耶稣交到他们手中。犹大一直有机会反省他的预谋和计划，但他最后没有改变。他用30块银钱，以一个奴隶的身价出卖了耶稣。犹大为什么最终还是出卖了耶稣？因为犹大生性贪财，他没有修去自己的贪婪，而是一直在放纵欲望，直到魔性支配了他的灵魂，他做了钱财的奴隶，利益驱使他走向罪恶，撒旦就控制了犹大的心，做了出卖圣主的交易。根本原因就是他爱钱财胜过爱基督。后来在宣判耶稣时，犹大的脸色发青憔悴，额角上大汗淋漓，他把所得的银钱丢在大祭司面前，哀求该亚法释放耶稣。犹大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大祭司轻蔑地回答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当犹大后悔，承认罪恶时，他被一脚踢开了。犹大不忍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便去城郊自缢了。犹大的尸体从树上掉下来，落在地上的尸体由于腐烂而肚子爆裂，肠子流出。大祭司用叛徒犹大出卖耶稣基督的钱，将那块地买下来，埋葬了叛徒犹大。那块地后被称为血田。据说那是个发臭、污秽、被人丢弃、受咒诅的地方。以色列人在那弃置寄生内脏。中共的清零行动就是让修炼者携所谓的三书，背叛大法，决裂师父。如果我们自己签下这三书，我们与犹大有何区别呢？这不是转化、背叛、出卖又是什么呢？很多同修不理解，都到这时候了，怎么还有清零行动？其实圣主拣选犹大为门徒，犹大与主同在、同行、同桌、同吃三年，犹大最后却以30块钱将主卖给仇敌。假如犹大在未踏上耶路撒冷之前故去，他的名字将永在12使徒之中，为万世敬仰，是他自己最终暴露出罪恶的本性，才从圣徒转为叛徒，从圣坛走到地狱。而犹大的故事世代流传，用意也是警示后世，圣徒与叛徒之间只一步之遥，选择决定一切。为什么现在还有清零行动？师父曾讲到，这也是我有意叫他们暴露出来，叫大家认清他们，从弟子中清除这些隐藏的毒瘤。引自《精进要旨二》，窒息邪恶。清零行动是不是也在清除修炼群体中的犹大？有人说我不能没有工作，有人说孩子不能被牵连，有人说我怕进监狱，有的人心性长期在利益与师父之间摇摆，两边都抓着，哪边好处多，心往哪儿倾斜，以至于考验中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而这些都不是出卖师父、背叛大法的理由，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要安逸还是要师父。有的人一边写三书骂师父，又一边学着法练着功，想得到师父的保护，盼着圆满回归。这样的人如果成佛，天国就会被败坏。其实在传统正统文化中，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在人中都是不耻的，是被唾弃的人渣败类。宇宙中没有不仁不义的神佛，不忠不孝是佛门必除的。常人讲人无信不立，没有信义是无法在世间立足的。背叛、出卖创世主者，是根本不可能在新宇宙中有立足之地的。师父讲到，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引自《精进要旨二》，建议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除名，呕心沥血的付出，日日夜夜的承受。如果我们时刻铭记师父的佛恩浩荡，告诉中共官员，我不能背叛师父，因为师父是我的大恩人，这一句就足以震慑邪恶，否定旧势力，解体迫害了。但是如果守不住心性，做不到忠贞，结果就是被淘汰。师父讲到，还有的人在压力面前害怕不练了，这种人能成正果吗？关键时是不是佛都能被出卖了呢？怕心是不是执着呢？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引自《精进要旨》， 为谁而修。当我们选择成为大法弟子时，我们是宇宙中的佼佼者，我们在宇宙中备受瞩目，在修炼中备受恩惠，而这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担当。我们不能作践自己，辜负主佛的恩典，成为大法的诋毁者，师父的出卖者。修炼不是儿戏，原则与底线必须坚守，不出卖，不背叛，是修炼的根本。师父讲到，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引自《精进要旨》，为谁而修？我们都知道，高层次上修炼就是选择，而我们的选择也决定着众生与自己的未来。当我们选择坚如磐石时，我们就与师父同在；当我们选择谦写三书时，我们就是卑鄙的犹大；当我们选择谦写三书还恬不知耻时，我们比犹大还可耻。考验面前显真实心性，我们书写的就是自己的位置。师父讲到，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众生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希望同修们静下心来，多学几遍《精进要旨二》，理性的认识转化与背叛的后果，多看看关于清零行动的交流文章，理性的思考自己未来的路，要做圣徒，不做叛徒，这是大法弟子的底线。
从杨修说起，作者大陆学员。杨修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才华横溢，又恃才傲物，最终害了自己。他留给人的教训是：显示心不可取。且看他做的几件自作聪明之事。一、门廓事件。曹操在新建花园门上书写“活”字，杨修揣度其意为“门廓”，擅自命人将门改窄。此事首次显露杨修善窥主义的特质，虽得曹操表面称赞，实则引发忌惮。二、伊和苏事件。曹操将塞北贡品苏饼题字伊和苏，杨修拆解为一人一口苏，分食众人。此举直接暴露曹操文字游戏意图，加深其厌恶情绪。三、梦中杀人事件。曹操伪称梦中杀人以威折下属，杨修当众道破真相，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此时曹操已经起了杀心。四、基勒退兵事件。汉中之战僵持阶段，曹操以基勒为夜间口令，杨修断言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暗示退兵，擅自命全军整装。此举被定性扰乱军心，终成处决导火索。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杨修的显示心是一个不断膨胀的过程。开始是一点小事，无伤大雅，未能受到处罚，于是愈演愈烈，最后突破了曹操的底线，招来杀身之祸。从修炼的角度看，显示心是一个活的生命，和我们肉眼可见的其他生命一样，只要有足够的养分，是会不断长大强壮的，最终会控制这个人，而别人的认可与称赞正是这种养分。显示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欢喜心、嫉妒心等执着密切关联，相辅相成。更关键的是，作为修炼人，这颗心不去，很容易自心生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注意大法网站上刊登的描写轮回的文章，觉得其中的一位作者写得很不错，后来看到他被抓被判的消息，一时难以接受， 觉得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说明已经修得相当不错了，层次很高了，邪恶根本就够不着他了，怎么会被抓呢？后来看到和他走得近的同修写的文章，才知道他的显示心不去，而且很强，文章一发表就到处显示，生怕别人不知道，终于被邪恶盯上。我本人的情况也类似，读修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同修，自己做了什么，发表了多少文章，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其实内心就是想显示一下。他出事后承受不住，把我说了出来，我被重判。当然我被判的原因很多，但显示心无疑是最直接的导火索。在这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太深刻了。许多表象如不修口，不注重安全，深挖下去都是显示心在起作用。作为修炼人，无论做了多少，做了什么，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完成的。这话好像人人都在说，但又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呢？真的做到就不会去显示，真的用心学法就会看到或者感知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尘埃，真的没有什么可显示的。杨修最终被毁于自己的显示心，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弟子，肩负重大历史使命，更不可让显示心毁了自己。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